大家好，我是凯健，可以叫我 Richard。 那我现在就是像秀仪刚开场说的，那我现在是在台大念书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题目是我的，算是我的硕论题目的其中一环这样，所以我也即将要口试了，所以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彩排这样子。对，那我当然不会讲我的硕论，就是我只是把一些很大框架或者是方向的东西拿出来讲这样子。那特别是因为在场其实大家多数都是台湾人，那我就尽可能的更浅白一点的跟大家科普一些历史。因为也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来参加513的讲座吗？好好，有一位。因为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的情境里面，如果说在讨论513的话，其实多数都是华人社群在讨论的。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华人社群一直在创造到现在的一种创伤的记忆。如果大家有看过五月雪的话，它里面就会一直去谈这个事情，就是华人自己的伤痛。那我今天要谈的马共，它其实是站在对立面，它其实是马来人自己刻画的一个创伤的记忆。他们在讨论的就是华人怎么样对待他们，怎么样错付他们的一场历史。那虽然说就像刚秀仪开场提到，这个历史它其实最早的时间线可以拉到1948年，或者是甚至更早，到二战。那但是其实他到现在甚至是到2024年他还是一直环绕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场域里面，就是很常会有人提到他来攻击一些华人的政治领袖，或者是借此来正当化为什么马来人可以当这个国家的主导地位的这个政治主人，为什么这个领导地位不是华人。那他们就会用这个事情一再而再的去强调他。那我今天就是要谈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做。那就先很简单的去讲一下，就是谁是马共。那相信应该大多数人都不太懂。那其实马共他们在建党的时候是大概在30年代，那他们在3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中共的影响，还有印共的影响，也就是印尼共产党。所以在马共里面其实有马来人跟华人，但当然华人是占绝大多数，可能大概 90%-95%。那剩下 5% 就可能是一些华人，还有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跟原住民。那这些都是占少数。那里面就可以分成两大源流，就是华人他绝大多数都是受到中共的影响的，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然后马来人就多数是受到印尼共产党的影响。那来到二战的时候，其实马共是主要的抗日的这个主力。在马来半岛当时其实因为英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嘛，那他们其实已经没什么实力了，所以他们那时候是依靠马共作为他们的游击战主力这样子。英军只是在后面负责就是提供一些资源啊、情报啊、武器啊、训练啊等等的，所以马共是在外面打战的那一个人。但是也是因为这场战争开始让就是马共的一些历史遗绪围绕着就是现今的状况。那他们在4-5年之后，因为作为就是功臣嘛，就是抗战功臣，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合法活动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渗透工会啊，就是成立工会啊等等的。然后他们更主要的是要要求英国人赶快给马来亚独立，因为他们想要开始建立他们的马来亚民族共和国。那当然这个是不被英国人允许的，英国人不会让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国家，特别是在东南亚。那所以很快的，在一系列的这一种就是那时候马共开始会去暗杀一些英籍的欧裔商人或者是英籍的商人，他们是可能是当地的橡胶园的园主。那因为这些都是掌握着英国的经济命脉，因为二战后英国需要重建，所以他就需要殖民地持续可以提供他金元啊、资源啊等等的。所以马来亚当时就是作为这一种角色，那马共就看中了，他知道可以有办法透过阻断英国的经济利益来逼迫让他们赶快给马来亚独立。那但是事不如愿，就是很快的英国人就为了要镇压那个时候的整体的整个已经失控的政治局势，为了要镇压马共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左派的党团，那他们就颁布了所谓的这个叫紧急状态的东西。为什么它叫紧急状态？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殖民战争。那它叫紧急状态是因为当时英国人要在英国国会里面更快的通过 就是各种法案，你当你宣布紧急状态的时候，你的国家就可以很快速的，不需要经过审核，你不需要发动一场，不用以一个战争的名义，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钱，很多的军力。所以英国那个时候就透过颁布这一场所谓的紧急状态，那把就是大英帝国各地的殖民的这个军队都调过来了，包括在澳洲的、啊、在纽西兰的、在印度的、在香港的，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人。因为那这个又要回到为什么马来人会站在英国那一边，因为英国在殖民的时候，英国殖民了从头到尾可能殖民了100多年，那其实英国殖民的政策向来都是有一种分而治之的，就是他们会选择跟当地的原住民合作，那给他们一些福利，给他们一些自治的权利，或者是保留他们的一些制度，那让这一群原住民原居民可以跟英国合作。那在这个前提之下，马来人就是作为就是英国的合作对象，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站在英国这一边的。那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马来人，他们可能是左派或者是相对激进的，他们就要求要独立，所以后来这一群人就加入了马共这样子。那但是绝大多数当时马来社会的主流的群体都是站在英国这一边的，所以英国更要想办法保住这一群人，不然这一场紧急状态就会变成真的是殖民战争。特别是在那个冷战的大环境底下，如果大家还记得1948年、49年台湾就要撤，就是国民党就要撤过来了，其实它是整个亚洲冷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48年是先从东南亚开始爆发，然后后来才到越南，才到韩国，那这些都是一连串的。那有一些学者就说，就是这一场所谓的紧急状态，其实它就是一个殖民战争，它就是英国想要办法，就是想办法想要保护他们在东南亚，在马来半岛的殖民利益这样子。那马共就是作为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选择了武装途径。那其实当时在马来社会里面还有一大群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精英或者是贵族，他们是选择跟英国合作，那英国最后就会慢慢的透过就是协商谈判，把独立的这个权利交给他们，也就是后来就是独立后的一个政府这样子。那这群人就是被就是所谓英国视为合作对象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两条线，第一条就是以马来人为主的，他们是英国的合作对象，那另外一条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以华人为主的马共，他们就是主要负责对抗英殖民的对象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看起来很立场鲜明的这两条线，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互相就是有跨域的地方，因为像是马来人里面还是有一部分的马来人是支持马共的，然后华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华人是支持英国人的，包括就是在马来亚的国民党啊，国民党那个时候其实是在马来半岛是有成立他们的党团、他们的支部，所以当时特别是在紧急状态结束以前，就是二战结束以前，那其实大概马来西亚有马来半岛那个时候有大概2个礼拜的政治真空，因为日军撤退了，但是没有人管，英国人还没回来，所以马共他们当时作为主要的这个战斗主力，他们就走出森林，那他们就开始占据在各大城镇。那他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在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当不人性，然后或者是又很残暴的事情，他们去审判了所有跟日军合作的马来人或者是华人，也就是典型的汉奸啊。那汉奸就是当然其实主要都是那一群国民党，那其实这群国民党的人他们不是汉奸，他们其实也是抗日的，但是马共就因为立场的不同、党籍的不同，因为中共的关系，他们就开始审判这群国民党的华人。然后那群马来人他们其实更无辜，因为他们其实只是跟日，因为他们在二战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是选择跟日本人合作的，因为日本人一样学习就是英国人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那但是后来他们意识到日本人不会给马来半岛独立，所以他们才就是又在跟马共站在一起抗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马共还是把他们当作是就是奸细，他们就是背叛马来亚背叛马共的人，所以马共那个时候在那2个礼拜里面就造成了全马各地都发生了很多的族群冲突。那这个事情是后来就是被就是国家一直拿来谈的，就是拿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让华人领导我们国家的政治，他们曾经杀过马来人， 他这个事情是会一直被他们拿来谈，被他们一直拿来说，特别在一些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在一些很特别的时候，那在紧急状态其实很快的，他们马共就败下阵来了，因为英国是调动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军队来对战这样子，但是马共他们其实只有大概几万人，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支持他们的所谓的华人的这个支持者。那这些华人支持者多半只是提供资源，他们不会参战。那马共真正的军力其实就只有几万人这样，所以很快的败下阵来之后，他们就退守到马泰边境了。那时候马共他们就决定效仿中共的小长征，他们就跑到了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境，那建立他们的根据地。那但是在这一场建立根据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快的马来亚在1957年就独立了。所以在独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丧失他们的斗争目标的。他们突然间觉得，既然已经独立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战斗？他们甚至有跟就是英国人和谈，但是和谈不成功。那后来他们就继续待在那边，直到就是1963年，就大家可能要稍微就是注意一下，我会讲到马来亚跟马来西亚，因为马来亚是就是马来半岛这一块地是在1957年独立的，但是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的时候联合新加坡还有北婆罗洲还有就是沙劳越，就是有三块的地一起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样子。那这个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一个很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反共，那我等一下后续会再讲。那但是马来西亚计划提出来的时候，马共就觉得不对，因为他们开始找回他们的斗争目标，因为他们认为马来西亚计划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殖民主义，因为这个计划其实背后是英国人提出来的，然后再透过马来半岛那个时候的政治领袖复合，他们再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新殖民主义，所以当时他们就又再要回去展开武装的抗争。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快又在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在80年代以后其实已经没有80年代末就开始已经有一点就是牺牲逆骨，然后比较就是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就继续待在马泰边境。那直到89年的时候，他们终于跟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还有泰国政府签署这个和平协议，和爱这个地方就是泰国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马共主要他们的根据地都在泰国南部，那所以后来就是泰国政府还有提供了地啊屋子啊给不想回到马来西亚的马共的党人留在那边住在那边。如果大家今天去马泰边境有一个地方叫雾洞，那雾洞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泰国南部很有名的旅游景点，那是马共他们做出来的，他们的现在的那些马共党人他们就变成旅游司机，就是他们就载游览车载这些观光客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他们就在当地，因为他们有很多所谓的和平村，就是他们就住在这些和平村里面，然后他们就有博物馆啊，然后他们就把整个当地的旅游景点搞起来了，所以共产党还是会懂搞资本主义的。好，然后所以后来在89年以后，大家可能以为这个事情就真的结束了，但实然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那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为什么马共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就是族群问题，他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华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发生过的冲突就是在二战的时候，他们审判了很多的马来地方同仁啊、官僚啊、警察，然后再来就是官方会把这一场紧急状态诠释成就是华人马共对抗英殖民跟马来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主轴线，无论是在英国时代也好，或者是在后来独立的马来亚政府也好，到马来西亚政府也好，这条主轴线它都没有动摇过，就是一直都是华人马共对抗英殖民跟马来人。然后再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冷战的时候的这一种自由跟共产双方阵营的对立，那再来就是独立以后的这个巫统国政政府，巫统是一个现在马来西亚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马来人的执政党这样子。那他曾经执政了马来西亚60年，那国政是他们创办的一个政党联盟，里面就有就是华人代表的马华公会，那马华公会其实里面创党的时候很多都是反马共的国民党人， 那他们后来就创办了马华公会这样子。那还有印度人代表的国大党，那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所谓大家最典型的三大族群的这个联盟。那其实这个联盟他们就是跟这个英国政府是站在同一条线的，因为当时候后来马共打的是他们嘛，马来西亚成立以后马共打的就是这个巫统政府，所以他们是绝对跟英国人站在同一条线的。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这个关键时刻，就是马来西亚为什么会成立，除了一些经济上的考量还有战略上的考量，更重要的其实是反共。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整个冷战最炙热的年代，那个时候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半岛也好，在婆罗洲也好，当地都有各地都有不同的共产势力，特别是新加坡。那个时候马来半岛就是马来亚的首相叫做东姑阿都拉曼，那时候他就非常的担心新加坡会变成小中国，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就是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就是也是现代的执政党，他们也是靠马共起家的，就是他们一开始里面是有很多的共产党人跟左派，那是后来就是他们的那个首相李光耀，也就是人民行动党的领袖，透过这一场这个马来西亚计划，那时候宣布这场计划的时候，各地的左翼势力都在反弹，那他们就在各地号召就是所谓的大逮捕行动，把所有的左派都关起来，所以这时候就没有人在反对他们了，所以新加坡很多的这个左派那个时候都被收押起来，所以后来其实整个马来西亚计划就顺利的进行，然后很快的就成立了。那然后所以就是这一个关键时刻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至今是不可能会去承认马共的贡献，因为对他们来说反共就是这个国家的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去承认了马共，很大原因就会违背为什么马来西亚会成立。那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甚至是政权转移以后，就是不同的政府反共的这个意识形态还是相当的主流，还是国家必须要守的一条很关键的一条线这样子。那当然它背后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那后续再谈。那就很简单的就是让大家看这是一个报纸的封面啦。那一党是马来西亚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最大的马来人的这个伊斯兰政党，那他们就是里面就是有相对的就是强调伊斯兰或者是相对强调保守化的一个政党这样子，那他们现在其实是最大的国会大最大党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反对党。对，那他这是其中他们一位议员，那他就说了他们都是表兄弟。那大家可能台湾人可能不太清楚，那大家看最左边的可能知道那个是就是新加坡李光耀嘛，那中间的呢其实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现在最大的非马来人的政党民主行动党的一个创党元老叫做林吉祥，那右边的呢就是马共的总书记陈平，那陈平已经过世了啦。那他在就是去年的某一场政治演讲上就向他的支持者说这三个人是表兄弟。那大家如果大家刚有记得的话，我说过一个人是姓李，一个人是姓林，一个人是姓陈，那他们确实可以是表兄弟嘛，因为表兄弟可以是不同姓嘛。对，那但实际上他们真的不是表兄弟，他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这个事情其实是在马来政治马来政坛里面是相当一个很有用的煽动的伎俩，他们就会告诉马来人你们不可以支持不是巫统支持的非马来人政党，因为这些政党都被马共控制了，或者是他们都被马共的家人控制了。像中间的那个民主行动党，为什么会说民主行动党？因为民主行动党是脱自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在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以后留下来的那一群人，他们就创立了一个相近名称的民主行动党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中左派的政党，那国政就把他们就是标签为他们都是马共同路人，那所以你就不可以支持他们。那甚至是来到2023年，这个事情还是一直着就是会去就是时不时你就会在政治演讲上听到，或者是你在国会的时候突然间议员们吵起来，就会听到某某马来议员就说这个华人议员是共产党，那就会突然他们就会突然间这样子吵起来，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它根本不是事实，但他们就有办法持续的这样子去号召这种就是用这种现实政治跟这种所谓的过去的历史把它牵连在一起。 那让就是马来人，特别是马来社群相信这是真的，确实很多人相信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巫统在2000年代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一份家谱，就是去写说不同的反对党的领袖跟马共的这个血缘关系这样子。我就因为他都是马来文，所以就没有把它放上来。那他们真的是有很多人，是很多马来人是相信这一点的。那所以我们才会接下来去讨论到为什么他们会相信这一点。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怎么样去相信这一点。那其实这个就会谈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历史记忆的问题。那记忆其实它是一场就是记得跟遗忘的选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记忆。那就像我说，它其实可以是个人，每个人自己都会有自己很私人的记忆，那也会有就是跟这个公共领域相关的一个集体的记忆，它可能是你的国族的认同，也可能是你的政治的认同，或者是一些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事情。那在台湾大家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蓝色的记忆跟绿色的记忆。那大家像是提到中正纪念堂的时候，绿色人就会跳出来说要拆，蓝色人就会跳出来说不要拆。提到228的时候，蓝色人就会避而不谈，绿色人就会一直强调。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一种记忆典范的冲突，因为大家认知是不一样的，大家记得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讲历史记忆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真的历史，它是被重塑的历史，它是过去，然后特别是经过可能是国家也好，或者是一些群体，他们从过去里面抽取了一些脉络，一些事实，把它拼凑成一个新的脉络，然后让就是不同的群体，他们想要让这个群体去相信，哦，这就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前面提到真的会有马来人相信，就是这些我刚提到那些人，他们真的是表兄弟。那因为就是因为历史记忆，就是因为国家他们有办法去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像我提到的，他们怎么样去 framing， 他们怎么样去构框这个记忆，还有他们怎么样去传播这些记忆，像是历史教科书啊、文学影像的创作啊、节日啊、仪式啊、博物馆啊、纪念碑啊。所以为什么在台湾我们今天会有228纪念日，我们会有就是那个228的博物馆，那这些都是一种记忆传播的管道，一种 agency，那一种媒介。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媒介，就是当你在跟你的可能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小孩、跟你的朋友讲马来，我在跟你们向你们讲马来西亚历史的时候，我其实也在传播这个历史记忆。我讲的其实也未必是真实的，我可能可以有一些我把它抽取出来拼凑出一个新的段落来告诉你们我想要让你们知道历史记忆。所以记忆它是一个非常玩味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国家怎么样透过这些管道去建构出来他们想要让主流马来社群，甚至是后来所有马来人、马来西亚人都相信的关于一场反马共的历史记忆。那所以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相关的影像创作。那这个口号其实是紧急状态的时候的这个最高官员就是邓普勒他说的。那他说我们要，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就是除了实质上打败马共是无效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太多的华人在支持马共，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赢取他们的心跟他们的这个信任。那要怎么做？他们就透过影像，影像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450年代马来半岛的这个识字率很低，那你不可能让大家读历史教科书嘛，甚至很多人都还没有开始上学。那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就做了很多电影，这个时候他们就创办一个叫做马来亚制片组的东西，一个机构。那他名好听一点，他是要去打造马来亚认同，那想要用这种视觉的效果去形塑出一个大家可能对于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亚的这种多元社会的想象。但是在反共的阶段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去拍摄各种反共的题材，那他其实是很针对性的，他给华人看的他就只会放各种不同族群的方言，可能是广东话的，可能是闽南语的，可能是客家话的。那它里面的内容也会因为族群而不太一样。它给马来人看的这个反共电影就会是强调马来人怎么样被马共残杀，马来人怎么样英勇抗敌，马来人怎么样站在英国人这一边，英国人怎么样保护马来人不被华人马共就是压迫。那他给华人看的则是另外一组版本，他会给华人看的是就是 华人怎么样，就是因为家中有人去参与马共了，导致就是支离破碎，因为要被就是要被警方监视啊等等的，然后或者是没有经济来源啊，因为家人都跑去参与马共了，那他就会透过这一种很针对性的不同，透过不同族群跟不同语言的媒介去形塑出来他想要传播的这一种政治宣传效果。那所以他就会在各族群的聚落放送，那他们那个时候当然电影院还很少，所以他们就会把它拿到就是可能马来人聚集的聚落啊，华人聚集的新村啊，这些地方去放送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在那个紧急状态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塑反马共的认同一个很重要的管道。那接下来那他们在这个就是电影里面他们会通常会呈现怎么样的叙事，怎么样的情节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会用恐怖分子或者是匪徒来称呼马共，他们就会说这群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那再来还会把华人马共刻画成一种很嗜杀的一种杀人机器，就是看到人就要杀，那看到马来人就要杀，看到村子就要火放火烧掉这样子。那还有另外就是无辜受影响的华人社群，华人里面还是有不支持马共的人，他们就因此受影响。那再来就是马来人的形象，他们就会强调英勇马来军警，英勇的马来军警，他们怎么样为国家牺牲，怎么样英勇抗敌。那再来就是英国人哦，他们其实是保护这个马来人不被保护马来亚不被马共就是侵略，那他们是保护者，所以他就会透过这种族群化的二元对立的这种叙事结构，这种情节去让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就是看电影的人相信说哦，这一切就是正如英国人讲的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由上而下的管道是有办法去形塑出这样子的反马共的记忆。那但是呢在就是后来就是特别是在1957年独立以后，英国人走了嘛，但是反马共的这种叙事跟记忆它没有消灭，反而是被我刚刚提到的巫统国政政府他们拿过来继续挪用。那个时候他们就创立了国家英雄日，那去纪念紧急状态的结束。所以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是不太纪念二战结束的，只有华人会特别纪念，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各国的大使馆，特别是英国啊、纽西兰啊、澳洲他们的这些大使馆，他们就会主办二战纪念日，然后还有华人就会自己纪念二战。但是马来人其实是不太纪念二战的，因为二战对他们来说，第一他们看到的是英国人是可以被打败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英国人殖民快100年了，但是日本人用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英国人赶走了，所以让他们相信原来英国人是可以被打败的。第二就是日本人那个时候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让马来人相信他们是可以独立的，那让他们相信说日本人真的会让他们独立，所以他们很多数的时候是跟日本人站在同一条线的，所以他们并没有遭受到特别是在马来半岛的华人的那一种被日本人残杀被屠杀的那一种状况，他们的遭遇完全是跟华人不太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二战记忆也跟华人就是完全不同，然后也导致了国家其实不太去纪念二战，反倒是会纪念紧急状态。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国家英雄日，就是政府的高官啊、首相啊、我们的最高元首，他们就会到这个国家英雄纪念碑，就是这个东西，那就是他们就会到这里举行他们的仪式这样子。那这个国家英雄纪念碑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上面的就是它其实大概有七尊，就是雕塑这样子，下面躺着的其实都是马共。那大家远看可能看不出来，如果近看的话，你们会看到那个帽子上面是有三星的标志，然后上面的就是马来军警这样子，它象征的就是马来军警踏在了马共的身体上，终于就是战胜了这一群邪恶的恐怖分子，守卫了国家的安全。但其实这是很吊诡的，大家如果还我刚刚还有记得我刚刚提到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英国殖民，马共他们是为了要反英，他们是要反殖民，他们并不是要去夺取马来人的政治地位或者是马来人的这个权利。但是在英国人跟马来人的立场来看，他们后来他们形塑的叙事来看，马共就是在威胁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这一群被就是所谓 曾经反英殖民的马共，这一群马共他们后来就不被承认，甚至是每一年都要被纪念说他们怎么样就是成为就是手下败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提到，就刚好提到他们的纪念仪式，那就另外就是可以提到说他们在那个我刚提到的那个纪念碑里面，他们还有一个碑文就会特别用恶魔来指称马共，他们也不说他们是马共，他们会说他们是 evil， 他们是恶魔，然后才说纪念的英雄是民主斗士，那他们就是战胜了这一群恶魔的民主斗士这样子。那所以这一些就是国家怎么样，就是后来透过一系列的这一种就是各种的不同的手段去建构出来反马共的记忆框架。那这个记忆框架是从英殖民到马来亚独立到马来西亚成立都被延续下去的。那但是私底下公民社会也好，或者是民众真的大家都相信国家所讲的吗？或者是大家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必然。那我刚刚就是稍微提到的一个学者，那他也是一个左派党人这样子，叫塞胡先阿里。那他刚过世啊，他在上前几天刚刚过世这样子。他其实是马来政治马来左派政治一个相当重要的学者。那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替代历史，就是要去强调马共的反殖贡献，然后还有族群的多元性，还有他们的国族认同，去反驳官方对于马共的种种指控，或者是要求国家去承认马共，还有包括华人还有马来左派对于建国的贡献。因为在巫统版本的国族叙事里面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只会强调马来人，他们不会强调华人，他们不会强调印度人，他们只会强调马来人的建国贡献，然后再略带一提的附加就是华人跟印度人又怎么做这样子。在这个叙事主轴里面，永远马来人是主角。那他们要这么做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要继续让就是民众相信马来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不是华人也不是印度人。那所以这个时候塞胡先阿里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了这一套论述，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挑战这个官方的国族史叙事，我们要提出替代的方案。那这个替代方案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放大马来马共，就是马来人的马共党员。因为在国家的叙事里面，大家刚有看到他们还是很常会把马共族群化为华人的，就是不想要告知马来人其实马共里面是有马来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学者他们就会放大这一点来看，就是马来人马共的存在。那马来人马共这个群体其实很小，但是他不是没有，特别是他在马共里面有一个叫第十支队，就这一支队呢就是专属马来人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第十支队的创立，其实很大原因也是因为马共意识到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的获得就是马来人的支持。那这时候就是他们创立了这个专属马来人的第十支队。那另外他们也让就是马来人担任马共的主席。但如果大概了解，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党职的架构里面，主席是一个相对虚设的职位，他只有名称，他没有实衔，这样没有就是实际的权力这样子。那后来就是这一群马来马共，还有后来很多华人的马共，他们在90年代和平了，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开始写回忆录啊，然后创办自己的出版社，那去出版他们的党史啊，要开始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证明。因为在英殖民跟巫统跟国政政府做的这一套的反马共框架的时候，是把就是整个马共的声音抹灭掉的，大家不知道马共在想什么。更重要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在森林里面，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当他们回到和平以后，回到马来西亚以后，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透过大量的出版去就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马共是主要是在反殖，是在反英殖民这样子，那去重塑他们自己的历史叙事。那这也是其实是一种历史记忆，就是马共他们开始要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版本，来跟国家的这一套反马共的框架对立这样子。那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国家的这一套叙事里面，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马共是有马来人的，他们其实有注意到，所以他们就会特别说马共的马来人是 以丢弃伊斯兰信仰的，因为共产党是不容许宗教信仰的嘛，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一群马来人他们就是因为不相信伊斯兰了，他们背叛了他们的民族，所以他们才加入马共。但实际上这群马来人他们在马共里面还是依然实践他们自己的伊斯兰信仰，甚至是在他们的根据地是有回教堂的，就是有教堂的，他们是还是会固定的实践他们自己的祈祷啊等等，他们的仪式等等。那所以就是把他们就是透过后来的这种替代历史，就是要把他们打造成所谓他们是伊斯兰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样有伊斯兰信仰，但他们一样相信共产党，那这一套论述去反抗，就是去跟国家对立这样子。然后包括就是后来还有在2000年以后，就是很多特别是2000年以后，就是更那个我们的那时候有一任首相叫做马哈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稍微有听过。那他执政了大概20年嘛，那不包括他后来又再执政一次这样子。那在那一次他就是所谓的相对威权的首相，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各种关于马共的东西是被禁掉的，但是在他卸任以后，其实社会上是出现了一个记忆热潮，就是很多关于马共的电影，那还有出版品，还有口述啊等等的就开始涌现。那我这边就没有提，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特别是配合着马来西亚的新浪潮，电影新浪潮，就是有一个叫做阿米尔·穆罕马的导演，那他就拍了很多就是关于马共的纪录片啊电影等等的。那还有一些，那这些都是开始威胁到就是巫统国政政府他们几十年来打造的这个反马共的框架，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框架被松动了。那这时候他们要怎么做，或者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意识到站在这个官方叙事的对立面到底有多大程度助于社会和解。那如果大家刚还有印象的话，我刚刚就提到这个官方的这一套反马共叙事，它是把华人打成坏人的。那所以当就是华人也好，或者是所谓的马来人的左派，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叙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跟国家对立，但是这个对立并没有让社会真正和解，它也并没有让就是相信巫统国政政府的那一套的民众他们跑过去另外一边，它只是让这两者之间对立的更加严重，所以才会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会有一个议员突然说他们是表兄弟，然后大家还是相信这样子。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就是跳到我怎么样去谈就是一个很重要，用一个事件，一个单一的事件去，就是去谈说为什么这个两者之间对立这样子。因为所谓的替代历史，其实替代历史更多的是去强调相对虚幻的意识形态，强调我们也认同这个国家，我们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但是比较没有提到的是马来人的创伤，或者是说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提，因为马共确实实实在在的做这些东西，那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叙事里面去还至少到现在他们没有办法不知道要用什么角度去谈去正视这一场战争对于双方造成的伤害。那所以这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各方就是双方各自在圈子以内对话的状况。那这时候我才会提到用这个事件来作为一个突破口，那让我们去看国家又是怎么样建构马来社群的创伤的记忆这样子。那这个事件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呢？第一点就是这个事件其实是发生在1950年的2月这样子。那特殊性的第一点，它其实是马共攻击一个马来警察驻守的警局，所以这就很完美的符合国家行诉的那一种华人马共对抗马来警察的叙事了。然后再来这一个事件里面负责领导的其实是一个马来人，是一个马来马共，叫做莫英德拉。那所以这时候他的身份跟他的认同就是一个很纠葛的点，那国家怎么样去谈？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马来人他去带马共去打马来人的警察局，那这就是一个很需要处理的问题。那再来他的复杂的地方又是什么？所以延伸到来就是马共攻打的到底是英殖民还是当地马来人控制的警局？那确实在1950年代是英国殖民嘛，那马共确实是在反英没有错，但是另外一点那个警察局驻守的却是马来人，那所以今天是在杀的是马来半岛自己的自己人，那到底这样子还算不算反英？ 那再来，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是抗英殖民还是威胁国家主权。那再来就是莫英德拉的这个身份，因为他是马来人，更重要的他其实是一个宗教老师，所以这更就冲击了国家建构的叙事。马来人并不是参与马共的马来人并没有遗弃自己的宗教，甚至是曾经是宗教老师的马来人他也会加入马共。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国家那时候他们就把在整个紧急状态的过12年的过程里面挑出了这个单独事件，那透过电影小说还有就是博物馆去形塑出就是关于这场事件的这一个叙事这样子。那在这个叙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去英雄化马来军警这一种面对马共然后寡不敌众的形象，然后再来就是再现就是华人马共的残忍杀害马来平民的这一种经验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就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叙事关于这场事件，那他就会把这场事件定调成 tragedy， 就是它是一场悲剧，对于国家来说这是马共造成的悲剧，这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惨痛的记忆。那因为这场战争为什么这场事件它为什么更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死了23个人，这其实是在紧急状态里面是相对大起的一个事件这样子。因为不要计算那一种就是对战状况底下死掉的人，那战士在马共攻击警察局的事件里面这一次是死的最多人的一次，特别是死的人里面大家可以看其实不只是有警察还有警察的家属还有民众，就是是在当地的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鲁吉加蓬他是在柔佛州的一个小镇这样子，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一个小镇。那个时候的那个小镇死的人除了有警察还有警察的家人还有民众，所以这就让就是国家更有理由去刻画出华人马共他们那一种嗜杀残忍就是血腥的这个行为。那所以他们就就是拍了这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其实是在1981年拍的，它就叫做《五级哈蓬》。大家可以看那个海报，那海报就是当时的这个海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会特别刻画几个关于反马共的一个很重要的符号。第一个就是焚烧的警局，那就会常常提到马共去烧人马来人的村子啊等等的，然后就是马来人的妇孺跑在前面，然后后面的就是华人马共在施暴的一个举镜这样子。大家透过这一个海报其实就可以看出他们想要带出什么讯息。这一部电影其实就是关于华人马共怎么样就是压迫马来人警察的一个悲剧，一个惨痛的战争经验。那其实这部电影是当时候的全国总警长韩瑟夫他邀请了一个在马来西亚很重要的马来电影人叫做金斯山苏丁。我看到秀仪的脸书好像也有写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来拍这个以五级哈蓬事件为蓝本的电影这样子。那然后他本身也担任了就是男主角跟编剧。那这部电影其实在1981年上映的时候是当时的最高票房，票房大概好像是有130万马币。对，然后他们后来也很少了马来西亚影展的各大奖项，就是最佳电影啊、最佳导演啊、最佳男主角啊、编剧啊等等的，就是一个当时是很红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后来也被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很大，它也被放到就是国营电视台里面，就是每一年的国庆日的那一个月，国营电视台就会放这部电影，就是爱国电影系列里面它是其中一部。那就是让就是即使我们现在我们所谓在马来西亚我们会说我们可能是后马共的时代的人，我们也知道就是哦马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但他是不是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这其实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记得跟让我们知道的，他想要形塑我们的历史认知。那像是金斯他本身在2011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他制作这部电影就是为了要支持政府，要向巫统争取国家独立的这个斗争致敬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就是证明了这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工具，是巫统国政政府要拿来就是继续形塑就是关于反马共的记忆，特别是把这个事件挑出来谈。那其实它还有就是小说，那它的小说就是 在1999年的时候出版，那小说也是这一部电影的其中一个编剧，后来再把它的剧情延伸下来然后写的这样子。那他的小说后来就是变成我们的其中一个会考，我们高中会考的教材，就是我们在讨论马来文学的时候你可以选读这一本叫做伍吉哈蓬的小说，然后你就可以写这样子，可以写这本小说这样子。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持续的传播了到至今为止。为什么伍吉哈蓬是在马来社群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或者是相当大家会记得的历史事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透过电影啊、小说甚至是博物馆这样子的媒介去继续行述这一场事件这样子。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就等一下我后面会再讲，就是其实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突然间的一场争议，他才会突然间接受访问。对，等一下后面我就会提到。那所以在这一个反马共的这个国政铺陈的这个叙事结构里面呢，其实有几点就是这个主轴线是一直重复的。第一点就是马共是国家敌人，这个是不可能挑战的，那这个立场也不会改变。那在这一个大前提以下呢，首先他们会去模糊化英国殖民的历史时空，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公民社会也好或者是学界也好，他们就会去挑战马共他们是在反英啊，他们不是在反巫统或者是反马来人。但是在电影里面在小说里面就会尽量把英国人殖民的这一个历史时空拿掉，你更常会看到的就是马来人在对抗华人或者是马共在对抗巫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他会就是会延续这种族群化跟二元对立，那他就会这一条叙事主轴就会一直下去。然后在这个叙事主轴里面呢，就会有两条很清楚的线索。第一条就是他会特别谈注重英雄式的爱国精神，他就会特别去谈到在伍吉哈蓬事件里面的这些警察，这些死去的警察他们怎么样英勇的牺牲，他们是为国牺牲的， even 那个国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成立，那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叫做为国牺牲，在他们的立场里面这个已经是在就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的斗争。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去再现这一种惨痛的战争经验，在电影里面也好或者在小说里面也好，就有很多情节是去阐述华人马共怎么样杀马来人，或者是到马来村子里面烧掉村子啊等等的。特别是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让大家更容易就是透过影像去认知这个历史的。那在电影里面其实他完全没有解释马共到底为了做什么，他们的斗争是什么，他一开场就是一直在放各种片段，就是华人马共怎么样去焚烧马来村子啊，怎么样去杀马来人啊等等的，然后到后来就接续他们怎么样攻打警察局。那这一些都是他们一直在刻画的一个形象这样子。那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就是反马共的这个伍吉哈蓬的这个叙事结构在2011年的时候就受到挑战了。默沙布是谁？默沙布在2011年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伊斯兰党的这个署理主席这样子，但他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政党，他已经出走了。但是在伊斯兰党其实是一个相当在他们应该说伊斯兰党创立的时候也是在殖民时期，那他们也是当时也是一个相当反英左翼的政党，所以他们其实保有了这一个反英的这一个所谓的这种认同。那在2011年的时候，特别是因为2011年大概再补充一个脉络，就是马来西亚是在2018年才第一次政党轮替，就是巫统大概执政了60年，但是在2000年以后其实反对党政政治就非常的炙热，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直相信要改朝换代要政党轮替。那但是经历了2008年、2013年然后到2018年的选举才正式成功这样子。那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反对党就会操作或者是攻击各种巫统的这一个国族史的这种观点也好啊，或者是这种不承认其他族群的叙事也好，那来获取支持。那默沙布他就在一场政治演讲对着他的马来人支持者说，莫英德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个负责领导攻击警察局的马来领袖是国家独立斗士。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冲击了 巫统想要建构的那个形象。因为他突然间这么说，其实巫统是相当的愤怒的，因为你这是在，或者甚至是相信巫统的那一群主流马来社会里面的主流群体，他们也是非常就是不满，为什么可以这么说？所以那个时候就他说了这一句话，大概一个礼拜时间以内，就是亲巫统的这些报刊，他们就放了很多报道，那去攻击说为什么默沙布这么说啊？默沙布就是在承认马共的斗争，那这就是跟国家的、跟马来人的政治立场、跟马来人的政治认同是对立的，所以默沙布是在背叛马来人。这时候他也被打入背叛马来人的这个框架里面，然后甚至是他还被告，他还被告刑事诽谤，诽谤就是他的刑事诽谤罪名就是诽谤那一群死掉的马来警察是背叛国家的人，因为如果说莫英德拉才是独立斗士的话，那代表死去的警察是背叛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告了他，当然最后告不成啊，对，最后是无罪释放，但是也拖了好多年。那因为这个事件，那个时候在公民社会学界就展开了很多论辩，特关于马共的，关于马来人马共的，就是在讨论说到底他们是反英殖民的，还是他们是威胁国家主权的。然后这个时候巫统国政政府他们就意识到不对劲，他们的这一套叙事已经开始动摇得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在他们已经准备要下台的这个状况，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真的会下台嘛，但是他们已经很担心这个状况会更冲击他们的现实政治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透过电影啊、博物馆啊，还有小说等等的去强化这种反马共的正当性，然后所以在电影的部分，他们其实就是在重新上映了，就是《无极哈蓬》这部电影，他们就重新把它数位化以后又再上映一次。那再来就是他们还把就是原本的那个警察局的旧址重建成一个新的博物馆，就是去开又在展示新一批的关于紧急状态的文物跟叙事这样子。那他们还会主办纪念活动，但其实上这个关于五级哈蓬的纪念活动没有停过，到今天都每一年警察局警方都会有相当就是很盛大的纪念活动去纪念五级哈蓬事件，然后他们就会邀请那些死去警察家属来讲话，那来讲说他们的家人怎么样为了这个国家丧失性命等等的，然后这样子去勾起就是民众的这一种创伤的情绪。那再来就是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那透过这些方式再去强化回这个原本已经松动的反马共的框架。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接下来就是要做，就是要去理清这个再强化的这个反马共的记忆的这一种形塑条件，它跟现实政治的纠葛。就像我刚刚说的，国家会又再重新的重塑是因为他遇到了危机，所以这时候他就有意识的要去再重塑他自己的叙事，来稳固他的政治利益跟这个政治认同。那我们还要，所以我们透过去拆解这个记忆形成的场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思考怎么样社会和解。你不只是还要站在他的对立面，你还要去了解到底他是怎么样建构他自己的叙事的。那所以在教科书的方面，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国家国政确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特别是如果大家记得一个因为贪污而入狱的马来西亚首相叫做纳吉，那纳吉他是18年下台以后他后来就入狱了嘛，那但是纳吉他其实他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口号叫做一个马来西亚，那一个马来西亚其实相当的空泛了，但是其实上他是做了很多跟以往的巫统的首相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创造是一个相对中庸的国主史叙事。那时候他怎么做？因为他确实受到了很多抨击，那他就去改革了历史课纲。所以在新版的历史课纲里面，我没有读过的，那个课纲是17年以后才正式就是进入就是国立中学这样子。在那个新版历史课纲里面，他温和化了整个反马共的叙事，就是他们不再用恐怖分子或者是匪徒形容马共，他们只会说马共就是马共，他们不再特别强调马共的华人属性，他们会说 华人支持马共，但是华人支持马共是因为在二战的时候马共抗日，然后华人被日本人残忍对待，所以华人支持马共，他会去正当化华人为什么支持马共。那再来，他承认了马共抗日的这一个贡献，那就是这一页。那这一页，这就是这一页，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左边的那个地图就是去展现了，就是三星就是马共的党旗啊，那他就展现了马共在二战的时候，就是占据的各大在马来半岛的各大根据地这样子。那然后去叙述说，哦，马共其实是主要的抗日的这一个主力这样子。那但其实这个事情在这个国主史原本的国主史叙事跟历史教科书里面是不太存在的。在原本历史教科书的里面，他们会写到马共抗日，但只会写他是其中一支，但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会去刻画就是马来人的自己的军队才是主力，但其实上马来人自己的军队并不是主力，他们也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的，因为大部分的话马来人都没有抗日这样子。那但是主要抗议的马共在那个时候终于被承认了，在新版的这个教科书里面。那当然这个事情也引起马来社会很大的反弹。那这个是巫统青年团的这个团长，那他就说中式的历史课本表扬共产党，那这样子就是表扬共产党，所以要撤回要修正。那当然其实并没有修正啊，最后。那但是特别是有趣的是，其实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是2018年，那时候已经政党轮替了。那个时候他其实会这么说，是他想要攻击已经上台的这一个新政府。那这个新政府里面就有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民主行动党，就是一直被国政标签为马共同路人的政党这样子。他们其实是要去指控，哦，这个就是给华人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后的下场，就是开始要承认马共了。但是其实后来才发现，原来改课纲是在巫统政府的时候执行的，那个时候只是刚好政党轮替了，但是教科书内容都没有改过，其实是巫统内部的人自己去修正的。所以后来整件事情就平息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回力镖打中自己这样子。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国家开始在就是承认马共也好，或者是承认马来左派也好，他们确实是有参与这个建国的贡献这样子。虽然他只是很部分的承认，但是这个也是纳吉他尝试要建构一个相对中庸的、相对各族群都可以就是认可的一个国主史叙事的版本这样子。但是这个版本马共国是国家第一人的这一个角色依然是存在的，他只是把二战的那一段切出来，但是紧急状态我们刚提到的那一前大段并没有切出来，那一段还是继续保留，他只是用了更温和或者是更中性的方式去淡化原本那一种恐怖分子华人马共的那一种形象。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以也就是在接下来2018年的时候，在右边的时候就是陈平，就是我刚提到这个总书马共的前总书记这样子。那虽然和平协议签订以后呢，其实马共党人他们是可以回去马来西亚住的，但是陈平他因为他是总书记，所以政府其实一直不让他入境。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大概是在15年还是16年的时候他就过世了。那在18年的时候呢，他的就是同志们，就是他的朋友们就把他的骨灰偷偷的运回去马来西亚，然后撒在大海，撒在山里面这样子。那这个举动呢，其实如果他们不召开记者会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在他们就是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召开记者会大肆宣布说，我们成功了，陈平终于回到马来西亚了。因为陈平那个时候是甚至是曾经告过政府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因为和协议里面写好就是他是可以回国的，那为什么政府不尊重这份协议这样子。那当然最后他也是败诉，他没有回国，但是回国落地生根一直是他的心愿。那所以透过那这件事情爆出来以后呢，当然就是轩然大波，就是特别是2018年政党轮替了，一直被标签为马共同路人的这些反对党上台执政了。那个时候很多巫统的领袖就跳出来说 哇，你们这么做就是在承认马共，就是在宣扬共产主义，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死而复燃这样子，但其实这只是他的骨灰回来这样子。那甚至是很多的这个退休的军警的协会，他们就召开了示威抗议这样子。像我提到这个就是我刚提到那个韩瑟夫那个总警长，他在集会里面的时候就说，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忘记我们的经历，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支斗士，两度打败共产革命，这攸关我们的精神。因为确实如果大家还记得冷战的话，无论是中共还是越共都赢了嘛，只有马共输了，所以他就要刻画出他们才是那个战胜了共产主义的斗士。但实际上他没有说的是，这一场战争不是他打的嘛，是英国人打的，他只是英国人底下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部队而已。但是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马共陈平的骨灰可以回来，是触犯了他们认为，所以当年他们牺牲了那么多条人命都是白白浪费了，因为最后陈平的骨灰回来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被允许的，也是挑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那然后在后来就是整体的这些事件以后呢，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的一种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没有反思一个民族国家神话，就是所谓为怎么知道马国家到底怎么样建构的这个反马共的叙事之后，你只是想要追求一个全民认可的国族叙事，无论是替代历史也好，或者是纳吉后来的那一套一个马来西亚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在强调想要达到多元族群认同的一个国族叙事嘛，想要打造一种马来西亚的想象。但是这个其实它没有办法真正的挑战反马共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到今天都还在就是现实政治里面就是存在。那这个历史记忆跟现实政治它是相互的纠葛在一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很重要就是马来西亚成立的原因就是反共，今天承认马共就是在挑战这个国家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再来就是这一种创伤的经验跟叙事，这马来社群里面一直流传的这一套叙事它没有停过，因为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博物馆也好，它都一直存在。那他们依然会记得国家想要让他们记得的这一套观点这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观点。所以反马共的这一套叙事它并没有真正的消失，甚至是到我刚提到2023年了，这些事情都依然存在，所以它就让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跟冲突就更加的严重。所以这时候唯有就是真的是去看，去拆解这个重层堆叠的记忆，就是我这里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去拆解这个重层堆叠的历史记忆，然后特别是去看怎么样去肯认这种创伤经验。确实这个创伤叙事是国家建立的，然后也是他想要的版本，但是这些过去它其实还是有存在的，那它还是真实存在，就算它已经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大家记得，大家会记得这个叙事到底是，大家只会记得马共杀华人，不是华人杀马来人的这一套叙事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 YouTube 搜寻就是 Bukit Gopong 的这个字的话，在 YouTube 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影片去介绍这个事件，或者是介绍这个博物馆，他们的博物馆啊等等的。然后这些里面很重要会提到，就是绝对不可以忘记马共怎么样杀马来人，所以不可以让华人占据领导地位，我们要捍卫马来人的这一个主权，然后他们要去正当化马来人继续的这个主权论述这样子。那所以透过拆解这一种像我们从影像也好，空间也好，文字也好，仪式也好的看到这种重层堆叠的历史记忆，我们才有办法的去就是肯认。首先你要第一步做的是承认嘛，就像我刚前面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其实513在马来西亚里面多数谈到的都是华人，那为什么马来人不谈？因为513里面死的人多数都是华人，然后很多都是被马来人杀的，然后相反在马共的这个紧急状态里面死的多数很多都是马来人，然后都是华人杀的，他就是两个记忆典范互相在对立这样子。那你今天没有办法去肯认彼此的惨痛的这一套经验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更进一步的，即使你创造了一个大家都可能认可的叙事也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突破的一些很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我这里要提到的创伤这一点，然后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然后特别是这一种创伤，它其实是形成的不只是马来人，甚至是如果你是因为大家在台湾认识到的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多数都是念独立中学的，就是他们接受的是华人社会的教育体系，不是国立中学的体系。但是如果在马来西亚，其实多数华人都还是在国立中学里面念书的，你也会接收到国家建构的这一套版本。这时候你就会想象，就会把自己打，就是想象成国家想要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你也背负着这个创伤记忆，但是你背负的不是你被杀，而是你杀了人，就是你会觉得华人群体里面有一个集体的历史责任，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马来人才永远不可能原谅我们。那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他们可以巫统也好，或者是马来人政治也好，他们一直想要去勾勒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一个历史认知，一个历史记忆，因为他们想要继续维护他们的主权，维护他们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现实的政治利益这样子。那可以怎么做？那我可能这到底也还是一个问号。我对于我来说，先要去拆解这个重层堆叠的记忆已经是第一步，那更深的一步是你要怎么样去重塑他们的这个叙事结构，你要怎么样的透过更多的不同的管道去重塑这个叙事结构，才是可能接下来马来西亚社会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